在1960年之后啊，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刮起了一阵浮夸风，说白了就是说假话，层层瞒报，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报上来的数字产量越多是越好，然后他再往上报，以争取成绩和个人的荣誉，结果就忽视了质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偏偏就遇上了一个较真的贺龙。贺龙办事是极其认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共产党人就得实事求是啊。他决定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前去视察，结果他发现有两排米格式19歼击机都整齐的停在停机坪上。贺龙就问总工程师，怎么这么多的飞机都摆在这儿啊？总工程师说，老总啊，都有问题不能出厂。哦，这么多飞机有问题怎么还生产呢？他总工程师脸一红，没词儿说了。贺龙来到一架飞机前，几个工人正在修理，贺龙问他们，这些飞机修了多长时间了？工人回答说，几年了，没有一架飞出去。一个工人抱怨着说，我们都把这叫养鸡场了，其实这个养鸡不是飞机的鸡，是鸡鸭的鸡。贺龙听完了是紧锁双眉，扭回头问总工程师，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不是合格的吗？我还给你们发了祝贺电呢。总工程师眨巴眨巴眼睛，好半天才说，那架飞机啊也是不合格的，没能起飞。好，这一句话，贺龙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了。这时罗瑞卿大将在旁边说话了，他也挺生气，怎么那架飞机也不合格，你们敲锣打鼓的报喜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的飞机照样上了天，我们都挺高兴，还报告了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大家为你们喝了酒，发电祝贺你们，闹了半天你们搞的是假招子，骗到我们头上了。哎，厂党委书记说了，当时啊我们也认为合格了，可实际上不合格。贺龙气的再没说什么。到了会议室，贺龙对厂领导们说，你们厂的问题5月份军委做过决定，9月份在全国电话会议上我直接传达给了你们，质量问题可以说是3番5次的讲，你们怎么还当耳边风呢？如果技术上不去，就不要再下料再投产，生产出一排排的烂飞机，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同志们，6亿多人民克服困难，饿的都浮肿了，拿命换回来的材料啊，被你们做成超差产品，你们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呢？啊！当天贺龙一行又来到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这个厂对外称啊沈阳黎明机械厂，他在大跃进浪潮的冲击下，盲目的追求产量翻番，使产品质量严重下降。贺龙进厂后向厂党委书记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今年投了多少料？厂党委书记回答后，贺龙就问，出了多少台发动机，合格的有多少？贺龙和罗瑞卿在厂里转着看，当他看到有一些印着外国文字的箱子还没打开，就问，这是什么呢？厂党委书记就说，这是引进的外交资料。贺龙又问，怎么还没开箱呢？厂党委书记就说，这些资料是前年引进的，没等开箱呢，试制工作就开始了。贺龙又问，试制的是什么？厂党委书记说，我们把亚音速飞机发动机的零件 装到超音速飞机的发动机上，结果不行啊。贺龙就问，有科学依据吗？常党委书记就说，没有，首先是感想。贺龙一听啊，气的是七窍生烟呢。贺龙就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想是瞎想，是胡来，是蛮干。合理的规章制度不该改的就不改，过去改错了的就坚决改回来。我们讲改革是指改那些不合理的，不要把合理的改掉了。在技术上要先学楷书，后学草书，按原来资料进行改正，未经试验的不能随便改呀。对外国资料要认真研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外国的先进技术要认真学习，人家也是从功夫里边磨出来的。我说的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只许往前爬，不许往后退。相信你们一定能搞出合格的产品来。离场前，贺龙和罗瑞卿决定对这个厂进行一次质量整风。11月22日，贺龙主持召开了沈阳地区军工厂负责人汇报会，详细的听取了各厂负责人的汇报。当贺龙听到各厂都造出了大批不合格的军工产品，造成巨大的浪费后，他真火了。他用烟斗敲着桌子说，大家别忘了，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帝国主义天天仇视着我们，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呢，应该树雄心，立壮志，战胜困难。而你们用宝贵的原料造了一堆废品，这树的是什么心，立的是什么志，这就是犯罪。贺龙缓了口气接着说，我还能活几年，可只要让我管，我就要拼命的管他几年，拼死就算了。贺龙喘了口气接着就说，我来这儿才两三天，就看到这么多问题，难道你们看不见吗？你们都还年轻啊，正是为党为国出力的时候，应该争口气呀。毛主席说，国内问题决定国际问题，抓军工产品质量已经整整一年了，到头来飞机还是出不了厂，这怎么能行呢？要找原因，我看这个原因就是你们这些厂领导的思想有问题，要整顿。我回去之后要在北京召开一个大的会议，整顿一下领导干部的思想，思想问题不解决，质量上不去。第二天，贺龙、罗瑞卿乘专车回到北京，陈毅、罗荣桓、习仲勋等到车站欢迎。通过这次对东北军工企业的调查，贺龙深深感到，尽管他主抓国防工业快一年了，一年之中他几乎到处都讲质量，尽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三令五申的要求各工厂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但问题依然相当严重，产品的质量上不去已成了顽症。贺龙在从沈阳回京的路上就下了决心，立即召开国防工业系统的会议，解决质量问题。11月25日，也就是贺龙回京后的第三天，他把这个事情对李富春同志讲了，李富春非常赞成开这样的会。当天晚上，贺龙去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了到朝鲜和视察东北兵工厂的情况，提出来召开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的想法。毛泽东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并意味深长地对贺龙说，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在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11月30日，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贺龙到会讲的话，他说，我这次东北之行看到不少工厂，听了汇报，深感质量问题已成了顽症。 问题相当严重，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国防工业委员会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解决军工产品质量，整顿国防工业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这次开会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把以前质量不好的情况都找出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而是找出经验教训，把产品质量处上去。接着贺龙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严重地影响着部队的建设，我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主任，这个损失应该由我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检讨，不要你们负责。前天富春同志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很赞成召开这个会，并说抓问题首先要抓领导的思想作风问题。同志们，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呀，6亿8千万人民还受着战争的威胁，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十分严重，我们要不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还像个共产党员吗？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次会议整顿好思想作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统一认识，团结一致的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好。预备会议决定1961年1月7日正式召开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1960年12月1日贺龙把预备会议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指示三级干部会议要紧紧抓住产品质量问题不放。12月6日贺龙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几个问题的书面发言，结果这个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啊！贺龙所倾注的心血不言而喻啊！书说简短，到了1962年2月19日至3月6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全军装备编制会议，会议之后林彪因病休养，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在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这样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就落在了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身上。但他们的处境很尴尬，他们虽然是军委副主席，但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因此凡事都要经过军委党委讨论，做出了决定还要向林彪报告，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芥蒂。1962年是个多事之年呢，上了岁数的人回忆一下就能想到当时的情景啊。国内国民经济还处在困难之中，国际上帝国主义掀起了反华大合唱，中苏矛盾日趋尖锐，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加紧增兵备战要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火一触即发。面对这些复杂情况，贺龙、聂荣臻每走一步，除了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以外，同时也要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而林彪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贺龙、聂荣臻也弄不清他的真实想法。好在有毛泽东的批示可以作为他们决策的依据，才使军队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单说这时候蒋介石看到中苏关系恶化及大陆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认为有机可乘了，准备实施其反攻复国的梦想。在1960年2月，蒋介石发誓要在6年内完成反攻大陆，并拟定了具体作战方案，代号国光，后又改为旭光作战计划。1962年春， 台湾当局成立了反攻行动委员会，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同时无限期延长服役期限。4月30日，蒋介石下令征收6000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反攻大陆筹措经费。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车辆统统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设在北投的政工干校也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此时蒋介石已经76岁了，但他还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定的把握。蒋介石最先问到的是陆军总司令罗烈，罗回答说没有把握。蒋介石是闻言大怒啊，立即撤了罗的职，后改为刘安琪担任。刘英和蒋的意图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作战绝无问题。蒋介石听后大喜，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港待命。这时蒋介石向美国访客强调，反攻大陆的日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上大陆沿海，哪怕只有一个师的先头部队登了陆，大陆同胞一定会闻风而起义。美国国务院担任情报和研究局的局长希尔斯曼说，国民党政府透过官方与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渠道一直向华盛顿施压，而且日甚一日。到了1962年3月初，希尔斯曼专程赴台湾了解了蒋介石当局的反攻意图。希尔斯曼于3月8日下午抵达台北，蒋经国引用了大量敌后情报以说明反攻大陆的理由，希尔斯曼则关心的是中国人民是否欢迎国民党，是不是欢迎过去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尽管蒋经国列举了各种理由，希尔斯曼仍认为证据不足，他确信蒋介石当局反攻大陆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蒋经国所提出的理由是假设。1962年春，我们的老外交家王炳南由波兰回国度假，周恩来总理嘱咐他立即返回华沙，想办法从美国大使卡伯特那里探听美国的态度。周恩来对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王炳南不辱使命啊。维伯特听了王炳南的警告，当场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战争，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美国认为对大陆采取大规模的战争太冒险，可能会使中苏重归于好，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尼迪警告蒋介石，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等于自杀。美国人不支持，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宣布军事行动暂缓。这就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经过。5月上旬，贺龙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分析研究中印边界地区的形势。会议决定立即指示西藏和新疆军区的边防部队提高警惕，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5月下旬，贺龙同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一起研究分析了 美蒋关系和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当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命令前线部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对敢于登陆之敌要予以坚决打击。可是呢，后来蒋介石由于美国人不支持他，他想反攻大陆的事儿就没成功。这东边南边贺龙可以松口气儿了，但是西南中印边境的印军得寸进尺。到了八月底，印军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和中印边界西段建立了51个据点。9月20日，印军开枪打死哲绕桥中国边防哨兵，使中印边境的局势进一步恶化。9月29日，贺龙针对中印边境的形势主持召开了军委常委会议，再次研究了中印边境的新情况、处置办法和备战问题。中印边境的战火终于燃烧起来了。10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不顾中国政府多次的抗议和警告，公然下令把守卫中国领土上的中国军队清除掉，并以陆军10个多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的东西段同时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央军委立即命令西藏部队和新疆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了。贺龙密切注视着战争事态的发展，解放军各部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仅3天即在中印边境东段歼灭了入侵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科杰朗地区的印军第7旅和其他印军1部，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的37个侵略据点。10月23日，贺龙主持召开了军委会，与聂荣臻一起讨论了中印边境作战问题，对自卫战取得的胜利发电祝贺。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界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然印度政府当天就予以拒绝，同时继续在边境集结重兵，再次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发起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迫于无奈，只好奋起反击。